的想法能够归正于圣经的教导。打一个比方来说，打一个比方啊，我们常常祷告说啊，求你让我们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服侍你，更有效的去服侍弟兄姐妹，服侍教会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我们不但为自己这么祷告，也为别人这么祷告。力上加力，主啊，求你帮助这位弟兄，赐给他力量，让他力上加力，能够更好的去服侍主。当然这个祷告我不能说他错哈，不过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，保罗在为哥罗西信徒的祷告，靠他荣耀的全能，使你们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这是圣经真的用的力上加力。但是力上加力，而且是靠着他荣耀的全能，使你们在各样的事力上加力。力上加力要去做什么呢？要去做什么？是服侍主，服侍教会。这什么都不记得这经文啊。那我们一直常常用的力上加力，力上加力就是这一节经文。保罗说按着他荣耀的全能，使你们力上加力啊，使你们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，以至于你们能够忍耐宽容，能够忍耐宽容，不但是忍耐宽容，还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忍耐宽容才是真正需要力量的，服侍的时候反而不需要那么大的力量，忍耐宽容是需要真正的力量的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读经，嗯，我们是习惯常常把我们导到一个方向，我们的就是去为主做工，却忘了自己是主的工作。我们力上加力为主做事，但主要我们不是向外，而是反过来，你要让你们凡事上力上加力，好使你们在各样的事上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这忍耐宽容，它是名词，它的动词就是爱的开始和结尾，恒久忍耐和凡事忍耐这两个字的名词。所以这就是我谈到，真的你要去认识这位神，但直接的东西是透过他的话语。可是我们太多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的观念，我们的习惯，就好像以至于我们一谈到力量，就想到是往外的去服侍，去为主做工，去。但是真正圣经唯一这么一句力上加力，却把它的方向是指向我们里面生命的实际，能够去忍耐宽容，不但忍耐宽容，还能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下次你通过骂你的时候，看看你有没有这种力上加力。啊，是，这是圣经的教导，而这其实也是真实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认识神没有那些很多的花套的东西，实实在在按着主的话语，按他话语的规模去领受去学习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是吧？嗯，求主能够领受。好的，虽然我的回答可能不是那么完全，但我只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稍微点到一点重点啊。但是求主的灵帮助我们，我们有一位保惠师。他帮助我们明白并且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啊，让我们能够懂得在主的面前谦卑的来顺着圣灵的带领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来谈到这篇主题啊，也就是伊甸的分别善恶树啊。这边的标题是它是神恩典中的预备。不过呢，注意下面啊，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啊，所以我不是说一定就是这样啊，因为千百年来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。不过呢，我从我的领受呢，给大家按照经文呢，按照一个理把它铺出来，大家给自己来做一个衡量啊，在主的面前。 伊甸这棵树啊，实在是让多少的学者、多少的传道人、多少的信徒产生了好大的困惑啊。有的人认为这两棵树，一棵是代表善，一棵就代表恶啊，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了啊。但是显然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啊。那至于说，那为什么要有这样子一棵树在那里呢？目前恐怕最好的解释就是神给人有一个机会啊，使用他的这个自由意志啊，让他自己来决定他要选择顺服神呢，还是选择不顺服神。不过这种说法呢，后面还是有一个漏洞，也漏洞就是我们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神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。换句话说，神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他其实不用试验人，他就已经知道人会做什么选择了吧？那这么做的意义是在哪里呢？是要让他知道吗？我们已经知道他早就知道答案了。是要让人知道呢？那让人知道又有什么好处呢？结果让人堕落在最终。所以有人说，哎呀，如果神没有放这棵树就好了，那我们现在都在伊甸园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是很好啊，都不用工作，只要维护修理一下，每天有数不尽的果子吃，菜蔬吃，不过呢都是吃身肉体。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到底神摆这棵树是一个什么目的呢？我称它是神恩典中的预备。好，有一些的经文呢，其实我们都已经这几天常常读到，所以我们只提一些重点啊。我们先看神创造人的目的和方式啊。至少从创世纪的经文本身，首先神说他要按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们的样式来造人啊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神呢这么做呢，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被地上一切所爬的一切昆虫，这是直接造人的一个神的一个陈述。不过我们要知道，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，他知不知道有一天这天地都要废弃啊？知不知道？知道。那是不是天地废弃了，人的功能、人的功能呢、目的就失去了呢？那当然不是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换句话说，后面有隐藏的一个目的，就是人是背负着神的形象和样式。换句话说，在神所创造的万物中，不管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只有人背负着神的形象和样式。换句话说，所造的天地万物一切所有的，如果想要认识这位人不能看见的神啊，或者是天使，尽管他们能面对面见到这位神，可是他真知道他吗？不知道。如果知道，撒旦也不会说我在北方的极处，我在神的重心以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他如果知道，他不敢这么说的。他这么宣告正显示他的无知，是不是？他不认识这位神。虽然他知道这位神的存在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与至上者同等。所以这句话其实后面有很深厚的意思。是的，整个天地万物当中，包括天使，包括地上的万有，只有人背负着神形象一样式。换句话说，只有人他能显出在万物之中这一位神会是一位怎样的神。好，所以这一句是一句很重要的话。所以神也就的确就这样造了人。圣经记载当时神呢用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亚当，他的名字就叫亚当。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 耶和华呢，他使各样树从地里长出来，这个树呢是可以悦人眼目，哎，所以夏娃讲的话有很多是真的，是悦人眼目的，而且它的果子呢也好做食物，那园子当中呢，也就是在中间呢最重要的部分呢，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从整个圣经的角度呢，生命树似乎是预表着基督，但分别善恶树预表着什么呢？这始终是神学上在讨论的问题。当时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，使他修理看守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我们要稍微注意到，神他创造了青草、菜蔬、结果子的树木，这是在第几天？哎，这是在第三天。而做这一切的时候，神看着什么？都是好的。换句话说呢，神所做的他一切都是好，所以把分别善恶树定义为一个恶或是什么，显然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结论啊。那神呢就吩咐这个人呢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神所做的一切都好，唯有一件不好，那人独居不好，那神就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。所以这些经文呢我们都已经读过了啊。那至少呢，从给各样的活物命名呢，我们知道亚当那的确有他的权柄和他的自由意志啊。然后呢为他预备的女人啊，圣经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但当时怎么样？夫妻二人赤身肉体，并不羞耻。接着圣经记载，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那这一段的对话呢，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呢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。就像我前两天讲的，就是人是按着神形象样式造的，能够像神一样啊，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恐怕也是人心中的渴慕吧啊。你基督徒，你渴不渴慕像基督、像神呢？其实也是渴慕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只不过我们把当时放在那个背景里，因为神吩咐你们不可以吃，就渴慕的本身来讲，其实好像不是问题。当然，他犯了一个神已经告诉他们有会有严重后果的这样一件事呢。犯了之后，他就必然要承受这个后果了，是的。结果呢，这个女人呢，我们读一下，这从六节直接读到第八节好吗？请。
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好的树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便下来吃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
圣经说他们吃了之后眼睛就嘹亮了，看见自己是第一件发现自己的事情是什么？赤身肉体，也就是缺乏了一个遮盖，他们就马上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好，既然有了遮盖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其实他们就不用躲藏了吧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他们怎么样？ 听见神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。不过呢，在继续下去之前呢，我们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哈，自我检验。当别人所说的话呢，说了一句你不确定的话啊，对你讲了一个关于你有一句不太确定的话啊，你会照你的本能，你会把这一句话呢往坏的地方想，还往好的地方想？
坏。
哎，我们的本能都是往坏的地方想。他为什么这么说？他们说是有什么样的意思啊？啊，我们本能就一定先往坏的地方想，对不对？人一知道善恶呢，他就会分了。哦，他不会往好的地方想，一定往坏的地方想。所以我说啊，当人单纯不知善恶的时候，其实一切看起来都好的啊。别人讲一句什么，你不会往坏的地方想。哎，但一旦人知道了善还有恶，哎，人我们的倾向就是往恶的地方想。教会其实有好多的误会就从这里开始。所以我就前几天我跟大家讲，我学到我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就是当听到一句不确定的话，我看见一件不确定的事的时候，我现在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本能了，一定往好的地方想，不往坏的地方想。这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功课。如果我心里真的有疑惑，我有两个选择，或者我就把它完全的忽略。如果实在过不去，我就私下的找这个人去澄清。但是很多的时候不需要澄清，就而事实上人家也真的不是那个意思，很多的时候你发现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功课。一件事，一个眼神，一句话，不要老往坏的地方想。这是一个有分别善恶树而没有生命树的现象。常常说一些很奇怪的话啊，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人真正没得救哈，只是一种说法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差别啊。你这个听得蛮清楚的哈，比刚才那个清楚一点会不会？会，好像比较清楚一点哈。那我就先用这个吧啊。是，所以要学习着。你记不记得相信这个词哈？当一个人是可信的时候，信有信的时候呢，他有两个特质，除了他是能够被人信任信赖之外，他还主动的愿意去信任信赖别人。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缺了这一面，以至于一碰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愿意去相信别人，我们先怀疑人的动机。其实我们的信很多的时候是有亏欠的，有亏缺的，但是最根本的东西缺了这一点，教会的问题层出不穷，同工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。其实都是一些很根本很实在的东西。其实讲到这里就都可以结束了。这真的好好的在信上面把这个功课给补足。我们常常信啊，信神，但我们不愿意去信人。我们愿意信神，但是我们常常不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一个可以被信的。尤其是我们的信心缺了很多东西。
对。
可是信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石。他所强调的就是要真实。你说这一讲再高深的神学理论那些东西没什么意义的，在这种基础上。所以怎么去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？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认识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认识。所以这也是这一次聚会我也有意的这样子的安排。我不知道结果如何，但是我盼望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动工，让我们的整个信仰有一个比较框架性的认识。
阿门。
不要让我们信得糊里糊涂的，尽量一直往上爬，可是底下根基却没有。 就缺乏。所以信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真有这个信，不仅仅是我们能相信神，他还有几个要求，你应该是一个可以被相信的，而且你也是一个可以去信任、信赖、愿意去信任、信赖你同工、你的弟兄姐妹的，千万不要漏掉这两方面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常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信，三分之一的信。信的里面只对了三分之一。有趣的是神所有的人，神也只拣选了三分之一啊。不是，那是开玩笑的啊。所以真的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真有这个信，不要忘记你应当是个可信的人，也应该是一个愿意相信别人的人。好，好的。有了无花果树的叶子，照样碰到神，照样躲。所以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来做衣服，啊，给他们穿。那时候都不吃肉的，哪来的皮子？那当然要杀了，对不对？要杀了。从杀的当中，可能或许亚当夏娃会可能感觉到一点什么叫做死哈，我不晓得，圣经没说，但是只是，或许。不过呢，就算有了皮子，比如我这边一句话，就是无论是摘下的无花果树的叶子，或割下的走兽牲畜的皮革，都只能遮蔽人肉眼所见的赤身肉体，却无法掩盖人在神眼中的那一个赤裸的心灵。所以神说，那人已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，永远活着不就好了吗？哎，不是。所以我这边有一点解释，光明不能与黑暗同居，生命不能与死亡同行，人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必定死的人永远活在他的死中。在罪的亏缺与死的阴影下，人将会永远的躲避离开这位光明的神。所以神是怜悯的神啊，不让他们再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啊，免得他们一直活在这个死中。所以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。于是呢，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。这把守是什么意思？不准他再回来，是不是？可是的确有这么一个意思，免得他伸手再摘生命树的果。可是不仅仅如此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，是罪使我们与神隔绝，被赶出去了。不过呢，生命树的道路呢开始显明了。你离开的道路其实就是你将要回来的道路。这圣经当中很有意思的，你好好细细的去用心去读，让神来告诉你啊，你离开的道路就是你应该归回的道路，是吧？哪里跌倒就从哪里开始，是，就是慢慢的读经，很享受的，知道？一句话一句话的啊，真学习希腊文，用希腊文解经真的很有意思。好的，所以生命树的道路在哪里？在伊甸园的东边。向着东边日出之地。我们刚才说这个把守是什么？就是神在看守保佑生命树的道路，等候人的归回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把守这个字啊，希伯来文是 shama 这个字第一次的用法就是神要亚当在伊甸修理看守，那个看守就是 shama。第二次的用法就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 第三次的使用是干预说，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？那个看守就是什么？所以你就知道，神不是只是把他赶出去，不准他回来。
对，
他不能回来，为了他的好处。但神保守这条路，等他有一天他要归回。这字意哈，我说希望读这些字的时候，那字的意思很重要的。很有感受哈。很有感受，真的，你看到神他所做的每一步都是很那么的细腻哈，那么的如果啊触人的心哈。哦，我要给这个分别善恶树证明一下啊，把它那个名字纠正一下，严格的说不叫分别善恶树啊，所以我把这个希伯来文都列在这儿了啊。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它是一棵树，什么样的树呢？是有这一种，啊，是有具有一种知识，什么样的知识呢？有善和恶的知识。所以严格的说呢，这应该称作是一种善恶的知识树，啊，而不是分别善恶树。它是一个知识的树，但什么方面的知识呢？有关善与恶的知识的树。所以这要稍微证明，把它证是正确的证啊，把它证明一下啊，免得我们讲惯了分别善恶树，分别善恶树啊，就忘了其实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善恶的知识啊，一个知识。好，那伊甸的疑惑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已经好多了啊，为什么要把这一棵树放在伊甸呢？没放不就好了吗？你的神难道不知道会？这棵树会把人陷入最终吗？神难道不能够防止把这个树把人陷入最终吗？神为什么不阻止蛇不要把人陷入最终吗？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懂得换位思考。什么叫换位思考呢？就是以弗所书所教的，你要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再看这件事。其实它的道理很简单，神知不知道？当然知道。那他为什么还这么做？一定是因为他爱的缘故吗？这个答案会错吗？一定不会错的，对不对？他明明知道他会这样发生，但他还是让它发生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神，这是神施行爱的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至于怎么解释我们搞不清，但我们知道一定是这样子。是吧？至少疑惑去掉了一点了哈。神是全知全能的，既然全知全能全爱，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些东西呢？他一定知道的。但他为什么会让它发生呢？因为他知道对人有益。只能这么解释了。好了，讲完了。其实这到这里其实已经可以说有一个明显的答案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当然细节呢还是很重要的啊，它能让我们更认识这一位神啊。现在的解释就像我刚才说，这都是神给人的自由意志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啊，这是几个英文字哈，omniscience、omnipresence、omnipotence 啊，这个是从可能从拉丁文转过来的哈，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，他是全知、全能、全爱，但真的吗？啊，所以人为了这件事情，常常到最后讨论来讨论去，到最后不讨论了，不讨论了，其实里面那条蛇还在。就是这问号啊，哎，在那个地方，只是不好再讲了，再讲了，反正没有答案，讲多了只是动摇人的心情而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有这种现象？啊，其实我也是过来人。好的，那我们先要讨论，其实神的 我再说，神的道其实是很理性的哈，很逻辑的。你们这几天听下来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这个道 logos 就是很 logical 的啊。为什么亚当没有先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不就是没事了吗？怎么他不吃呢？这一定有一个原因了啊！我就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？我就用一棵面包树来比喻。哎，面包树。我们现在一讲面包，你我都知道面包什么事了。但如果我们拿我们回到亚当那个时代的时候，他知道面包是什么？啊，他不知道。你拿在那儿，他看一看，他不知道是什么。他肚子饿了，先去摘水果，他不会吃面包的。他不知道面包干嘛的，
对，
是不是？那我们就要问，如果伊甸园真的长了一个面包树，什么样的人会想要去摘取面包树上的面包果子来吃呢？哦，对，第一个是一定是饿了的人，但饿了的人不见得会去摘这个面包树上的果子吃啊，除非他知道这个面包能解决他饥饿的问题，对不对？
对，
要这两个因素存在，啊，饥饿的人面包就在旁边，他也不知道，哎呀，还去找别的东西吃，哎，但是如果他知道，哦，这是吃了又香又好吃，还可以让我不饿，那他当然这时候他就毫不犹豫的摘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记住哦，这个类比哦，我们用什么人会摘取面包树上的果子吃啊？一个饥饿的人，啊，一个饥饿的人，那。但他又同时知道呢，饥饿能解决他饥饿问题的人。那同样的，我们要问什么样的人会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？
一个没有生命，
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却一个，我们用现在的话吧，饥饿的人，饥饿的人就是没有食物的人嘛。啊，一个没有食物却又知道食物能解决他问题的，他就会去摘这个拿这个食物吃，对不 对,
对, 对？
那什么是什么人会摘取生命呢？那就是他没有生命却又知道生命可贵了，是不是？
对，
明白这意思哈？
明白明白。
哎，换句话说，什么人会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？一个没有生命，一个必定死，没有生命是什么样的人？死人。一个必定死。但他要认识生命可贵的人，他如果死都不知道，那哪又知道生命的可贵了？他哪又会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呢？明白这关系？
明白，明白。
明白了哈，嗯，也不能怪亚当。我们好多时候怪我们的祖宗亚当，干嘛不先去摘那个？哎，你不能怪他，我们是他，我们也不摘他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干嘛的。
对，对。
一个没有掉到河里的人，他哪会去抓个绳子拿个救生圈呢？对不 对,
对,
对, 对，明白这意思啊？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感受体察。所以这是我在1992年写的一篇短文，他说死亡神的恩典吗？宇宙是空间上无限的存在啊，虽然宇宙严格的说呢，宇是时间，宙是空间啊，但是我们用一般大家的观念来说，宇宙是空间上无限的存在，永恒是时间上无限的存在，而人被创造于永恒与宇宙之中，但自从亚当犯罪，永恒似乎陷了中断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亡的出现使人讶异于无限中有限的存在，更惊觉自身竟存在于有限之中，欲调望永恒却渴望而不可及，但见死亡赫然恨主于前。曾被创造在永恒中的亚当，原不能分辨善恶，也不知何为生死，但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，才惊见神的荣光与自身的羞耻。似乎人对罪的认知，原不在于永恒中的自觉，乃在于面对死亡时，于神的光照下所做的回顾。没有恶，就不知道善的美好；没有死，就不 知生命的可贵，因此肉体的死亡未尝不是神的恩典。这是这篇短文的前半段。那真的死亡其实也是神的一个恩典。当人伸手摘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树，是否人就有能力弃恶行善吗？这个问题是在没有生命的基础上。在以色列的百姓中，当神把他的律法赐给他们，让他们透过律法能知道神眼中的善恶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不是就遵守神的律法行善弃恶呢？历史告诉我们不是的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，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，有智慧行恶，没有知识行善。这就是人的光景。原因什么？不认识我，不认识神，以至于愚昧无知，结果展现出来的虽然知道的善恶，却有智慧行恶，却没有知识行善。这就是人。我们知道其实神的律法就是让人能晓得神的旨意，能分别是非。但律法它是叫人知罪，律法上所说的话呢，都是对律法之下人所说的，好叫人塞住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怎么样，伏在审判之下。我们读20节，请。
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依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
是的，律法叫人认识神的旨意，分别是非。律法叫人认识罪，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所以律法叫人认识，但是律法的诫命却叫人什么？死。保罗说，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然而罪趁的机会就借着诫命要出犯在我里面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，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真是很像亚当的时候的光景哈，没有这一颗分别善恶的知识他还活着，等到有了知识，罪活了，我死了，是不是？真的是啊，很类似的一个写照哈。有时候是甚至说让我不觉，好像一点不得不觉得，好像这个分别善恶树就好像是摩西的律法。是有点像哈，但怎么死？圣经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是的，正如同保罗所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行。
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。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
是的，律法叫人认识什么是良善，什么是罪恶。但一旦认识了人里面的这个私欲啊，这个他就被挑动，一挑动之后引诱我，到最后也杀了我。这就是人的死况，人的死况。所以呢，保罗说，我们就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的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，是善的。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律法叫我死，但叫我死的其实是我自己的私欲，自己的罪。而律法 是梁山的、哦、所以保罗呢他就说透过这一些呢他就认识到在肉体之中我没有良善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。所以你看见律法叫人认识自己的亏缺啊，而这个亏缺真的在神的面前来看就是赤身肉体啊。人老是想用律法来遮体，靠着工作来遮体啊，对不对？来遮蔽在神的面前，想要靠着工作，出于律法的工作，在神的面前来与神有一个对的关系，或者是要回到神的面前。律法的工作不是这条路，不是这条路，它只显示出人的亏缺而已，叫人伏在律法之下，来以至于可以仰望认识恩典的可贵，等候恩典的到来。所以律法像是迅猛的师父啊，只把人保罗好，但是呢这律法呢的目的是把人圈住，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只等到那一位基督来到。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是圣经说神使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，我们再把这几节经文读一次好吗？请。
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他转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
在国外有很多的父母哈，他会把他们在小学初中的孩子呢送，在暑假的时候送到一个像是童子军啊或是什么的一个营队里面，在童子军里面接受像是军事化的训练啊，那啊、当然不是真正军事化的训练啊，然后就训练他们啊能够去翻山越岭，有的时候要走很远的路，然后在野地求生，然后吃很多的苦。你说这些父母是不喜欢他的孩子让他去吃点苦头呗，管教管教他们是不是？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经过了这一切的这种锻炼之后呢，他的孩子呢能够经过这些苦，他能够懂得什么叫做啊、哦、体会当中的那种情境啊、哦、以至于他能够锻炼出一种更坚强的体格，更坚强的一种生命啊、哦、来面对各种的挑战。所以如同中国人所说的，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哎，对，行拂乱其所为，以真义其所不能，对不对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你看见受造之物，他在切望等候神的种子出现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虚空之下。但他们在虚空之下是自己愿意呢，不小心呢？到底亚当是不小心呢，还是自己愿意呢？哎，不是，他说那是因那叫他如此的，也就是说因着那一位使得受造之物福音服从在虚空之下的这一位，也就是因为神。但是神他把这么做呢，是在一个盼望之上，在一个指望之上。什么样的指望呢？他知道一旦受造之物经历了过这种虚空之下，这虚空再也不能成为受造之物的辖制了，他们可以真正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了。所以神就把他们放在虚空之下、嗯、这里把原文放在这地方自己看、嗯、是乃是因为那一位把受造之物放在虚空之下，但他这么做是在一个期盼指望之上。其实就像一个父母把他的孩子送到训练营一样嘛，对不对？真的，神使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，但就人而言，人不经过黑暗，他就不知道光明的可贵啊；人不经过罪与死，恐怕就不知道生命与良善的价值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讲一个大庄园的故事。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庄园啊，就像这个世界地上全地一样。这大庄园呢，有一个庄园的主人，他这个庄园里面就是牛羊千千啊，牛羊有千千万万的牛羊，有万顷的果园，万顷的农田，有成百上千的上万的这种仆婢来维持这个大庄园，有这么多的牛羊、牲畜、庄稼、人，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有，就是水啊。所以呢，在大庄园原主的家的前面有一条河水啊，大的河水流过来，供应着这地上庄园中一切所需要的水，非常美好的庄园。有一天，这大庄园的主人得了一个儿子，是他独生的儿子，啊，他一有了这儿子，好高兴啊，抱在怀里，这是我独生的儿子啊！有一天呢，他要来接替我来掌管这个整个的大庄园呐，啊，我要好好的看着他长大。然后呢，这个儿子呢，就常常在他的怀抱关爱中就成长。慢慢这小孩到了一岁多开始会走路了啊，然后大庄园主也常常就带着他到处走走看看，孩子也就非常幸福的成长。等到这孩子到了两三岁呢，这孩子呢有时候就会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呢，有时候一转身孩子呢跑到那去了，然后突然之间这庄园的园主就惊觉到一个危险。他说有一天要是我的儿子跑到河边去玩，没有人注意，一不小心掉到这河里淹死了怎么办？他说我要想一个办法防止这事情的发生。好，我知道怎么办。首先我在这河两边建造一个很高很高的围墙，他爬不过去，这样子他应该就安全了。可是想一想不对，有一天他长大了，有一天他接替了这庄园的园主的地位，他知道这河很重要，有一天他要到河里去，河边去看一看这条水，这么重要的水要是一不小心落到河里淹死了，那又怎么办呢？他说这办法不好。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办。于是他就召集了好多几个仆人，我今天把我的独生的儿子交在你们的手中，你们不管你们怎么做轮班也好，一天24小时盯住我的儿子，绝不让他靠近那条河。然后呢，正好我有事，他说我就先离开，这几年你给我好好看住我的儿子。所以庄园园主就走了，然后仆人就一天24小时盯着这个独生的儿子，儿子就渐渐的长大，到了七八岁的时候，庄园的园主回来了，看到他的儿子呀还健健康康的，体格也很好，他很高兴。那有一天他牵着他的儿子手说，儿子啊，今天爸爸带你到一个地方你以前没去过的地方去玩啊。然后他就牵着他的儿子手来到了河边，然后说你看哇，儿子第一次看到水，你们有没有在小时候在河边玩？哦，那可好玩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儿子一看哇水耶，哇就在开始就在就在河边就开始玩起来了。然后他的爸爸就在那里盯着他看着他玩啊玩啊玩啊，扑通一下滑到水里，不会游泳，要沉下去，拼命在那边挣扎，爸爸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！他爸爸就在旁边，走到他旁边就看着他，救命啊救命啊！他爸爸就是看着他，救命啊救命啊！到最后没有力气了，要沉下去了，他爸爸把他从水里一把拉起来，等到喘过气了，他爸爸把他往水里一放，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，又在那里拼命叫，叫到最后没力气了，他爸爸把他从水里一拉起来，一喘过气他爸爸又往水里一放，啊救命啊救命啊，到最后的孩子就没声音了。怎么了？学会游泳了。他爸爸终于松了一口气啊，从此啊这条河再也不能成为我儿子的威胁了。明白这意思吗？明白这意思啊。是的， 正如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他永远有一个不自由，他不能靠近这个水，这水将要永远成为他生命的威胁。但人不可能在岸上学会游泳，是吧？神知道在人的自由意志与生命的亏缺里面，罪与死终要成为人的辖制。因此神让人经历虚空之下，一直在虚空之下经历之后，虚空再也不能成为人的瑕疵，罪与死再也不能成为人的威胁，人才可能真正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啊，是吧？这样一位父，这样一位神，在我们真是还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。知道这个之后很感慨。其实我以前对这个人，有一次我记得是2011年，我在洛阳，突然晚上交通当中，一个姊妹举起手来问了这个问题，伊甸园的书，我一下愣了。不过呢，因为以前也已经思考过，就很自然的20分钟啪就讲完，这个就是这20分钟之后整理的结果啊，然后再稍微把它丰富一点。但是应该知道神为什么要预备一个让人死的树啦，啊？这里啊，有一个以西结他所看见当中呢，我们看让我有一个联想啊。我不是说这个经文在讲我要讲的，这只是一个联想啊。这联想是什么？以西结他谈到呢，那时候天使带他回到殿门，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他从祭坛的南面往下流，然后天使带他出了北门，然后从外边转到东门外面，见这个水呢往右边流出，然后天使就拿着这个绳子啊，去量。这个水别忘记是很好的水哦，对不对？走到哪里遍地都要得医治的水哦。哎，他就拿了量水，量了1000肘，老师我烫过水，哎呀，才到怀子骨而已，这么浅啊？哎，然后再量了1000肘，烫过去，哎，这水到了膝盖了哈、啊。再量了1000肘，水到了腰了哈、啊。再量了1000肘，啊，除非你会游泳，否则你待不在这一个生命河的水里了。是不是、啊、除非你会游泳，否则你过不了这条河了，你要被这一条河给限制住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让我就联想，其实我当时想到大庄园的故事，这也是一个原因啊。这条河虽然是好，但是你如果不会游泳，你过不了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这是一个联想啊，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就在讲这个事，或许是，但也或许不是，但是就让我想到这么好一条的河，到最后走出去够远的时候，你不会游泳，你就受制于这条河，你或者只在这一条岸，或者只在那个岸边，你过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只是一个联想，所以会游泳的人就在这当中，这是一个很美的享受，是不是？恩典的祝福。所以谈到这是神恩典中的预备和拣选啊，神是什么时候拣选了我们？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啊。羔羊什么时候被杀？按照钦定本的翻译啊，我们中文是，我们先读中文的，请。这一句的经文呢，在原文可以有另外一种的翻译法哦，和本翻的没错，但它可以有另外一种的翻译法。这个翻译法就是：凡住在地上，没有名字没有记在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这从创世以来呢，是讲羔羊被杀是在创世以前就被杀的。这是钦定本的翻译啊。所以他说 The lamb slain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， 他是从创世以来就已经是被杀的羔羊生命册上、如果这个翻译是许可的话，我们的拣选基督的救赎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了下来，明白这意思啊？当然据对这一位有无限性的神来说，其实严格的说，当他在基督耶稣里有这么一个旨意的时候，定义的时候，其实这个羔羊恐怕在神的眼中已经看起来是被杀了的。记不记得无限性的这含义？当他的旨意一动的时候，这件事就如同已经成就了的，是不是？就如同拣选一样，不是要等到你决志了才拣选，才是拣选。神的意志一动，就如同已经成就啊。好，所以换句话说呢，不管他是与不是，但就拣选来说，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了一条道路。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神在创世以前，基督这个羔羊就可以视为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。是的，但若不离开，又怎么归回呢？若没有被掳去，又怎么能知道神在恩典中的自由是多么的可贵呢？是要用生命的代价而自由的吗？记得以色列人被掳，对不对？掳到巴比伦去，在巴比伦那里服侍巴比伦人。如果没有被掳去，他们在耶路撒冷，圣殿还在啊！我们的神怎么会让我们的圣城给敌人攻打呀？啊，神怎么会让他的圣殿所在的地方被人掠夺呀？怎么可能呢？然后里面可以有各种虚假的宗教的东西在里头。等到被掳去了，归回了，你看到以斯拉在神面前的忏悔，人才意识到有神同在的这自由多么可贵啊，是吗？如果没有掳去，又怎么知道神恩典中给他们的自由是多么可贵，是用生命的代价来持有的呢？所以这一条道路，我用了几种不同的角度来形容它，其实也是圣经所用的角度。这一条道路，首先它是一条从大水中经过的道路。诗篇18:16讲到这个救赎的时候，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，像不像是大庄园的主人啊？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。我们读后面5-6，请。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。来，在19，
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你的脚都不认识道。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，好像羊群。
我不知道在出埃及这件事情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神他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，从海中踏着干地经过，所以他们如同在海中经过，对不对？但摩西是什么名字？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啊，从水里拉上来的。神让一个名字叫做从水里拉上来的带领以色列百姓从水里经过，如同把他们从水里拉上来一样，是不是？你知道神做事，他有他的定旨，他有他的定规啊。所以，其实我们属灵的经历，真的如同是从大水中经过，不过是踏着干地经过的，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。这条道路又被称作是一条受苦的道路，因为神正是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，趁着他们受欺压，开通他们的耳朵。诗篇119说：“我未受苦以前走你的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”然后我们一起读，请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但75节， 我知你的盼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这条路不但是从大水中经过的路，是一条受苦的道路，但却是一个蒙恩的道路。我们去读神啊，请
神啊，你曾试炼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，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，你使人坐在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
是，虽然是从大水中经过，虽然是一条困苦的道路，十字架的道路，但却是一条蒙恩的道路。是，这是死亡神的恩典的我写的那篇短文的下半部。撒旦曾借着犹太人的手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却成就了神永远的救赎。同样的，撒旦借着罪的引诱让死做了王，却成就了神无比的心意，使人借着面对死亡，在神的恩光中产生对罪的认知与对永生的盼望。感谢神，他让死亡成为罪的工价，使落在罪中的人得知生命的可贵，并得以在他救赎的恩典中跨越死亡，进入永生。他诚然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，使死荫显为光明。是，园子当中这两棵树，一个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树，一个是生命树。其实就一个长大成人的人，一个长大成人的人，他一定基本上具备两个重要的要素。第一，就是他要有分辨善恶的知识，是不是？第二，他要有内在生命的内涵，以至于他能善用这种分别善恶的知识，是吗？哎，是的。正如同希伯来书所说的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。我们一起念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，能够分辨善恶。正如同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标的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但记得这个完全就是这里的长大成人啊！你们要长大成人，你们要长大成人。保罗在哥罗西书谈到他是福音的执事，是教会的执事啊。他说是有各样的智慧劝诫人、警戒人，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。这是保罗他作为教会、作为福音执事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，就是用诸般的智慧进劝诫人、警戒人，目的是什么？要把每一个人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。什么叫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？还有不完全的。原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保罗说他所领受的乃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、警戒人，要把每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，摆在神的面前，如同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。包括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，我相信这也是神所托付每一个在福音、在教会做他仆人的身上，保罗的那个使命应当也是你我的使命，是不是？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、警戒人，要把每一个人，保罗在那里都是用每一个、每一个，他连续用了好多个每一个，所以原来的意思用诸般的智慧来劝诫每一个人、警戒每一个人，以至于他能够把每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如同是一个完全的人、完满成全的人。 就应当也是你我在教会服事当中，首先自己要到这个地方，在过程里至少我们努力，同时我们也引别人与我们同行着生命之道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一个长大成人的生命，就他必须具有善恶的知识和生命内涵的实际，这是一个完全的生命。而在伊甸当中，这两棵树其实就表达了这一个完全。分别善恶树，记不记得它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树？什么是生命树？什么是生命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所以生命树或许我们可以说是认识神与基督，这就是生命，对不对？认识神与基督的知识树啊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认识不是一种死的知识，而是一种真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样一种直接的知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伊甸当中，其实这是神一个完美完全的预备，使人能在这当中能够真正长大成人，是不是？他的起点分别善恶的知识，至终来到了生命树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整本圣经开始于分别善恶的知识树，到了最后在新天新地当中那个生命树，在河的两岸啊，这是又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到整个圣经从头到尾。在旧圣经的开始，人是有分别善恶的知识树，然后人就离开了生命树，走了最后一圈，走到启示录，人又回到生命树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而且在那里要注意，不仅仅是人回到生命树，其实基督来，人已经回到生命树，但那边所说的是，人就有权柄在生命树上。其实神，他把他的立位人栽种，如同公义树，记不记得？对人，而这棵公义树是在溪水旁的，是按时结果子的，叶子也不枯干的，记不记得？这果子是可以给人吃的，叶子是什么？现在可以知道，是可以给人遮阴避暑的，可以遮蔽的，是不是？神的话，真的，我们在他的面前如同公义树。其实我们原来都是荆棘蒺藜啊，是不是？在神的眼中，我们原来是荆棘蒺藜。真的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原来就像是荆棘蒺藜的。圣经先知怎么说？唯愿荆棘蒺藜与我征战，我就勇往直前，把它用火烧灭。但唯愿他持住我的能力，与我和好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原来像是荆棘蒺藜啊。你们记得这经文吧？啊，唯愿荆棘蒺藜与我征战，我就勇往直前，把它用火烧灭。但唯愿它吃住我的能力，与我和好。在神奇妙的作为里，以赛亚说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成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减除。这是神的工作，在你我身上的工作。这是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，一种生命全然的改变，从荆棘蒺藜的生命转换成为松树番石榴的生命。首先的亚当单纯，不分善恶，不知生死。其实首先的亚当，你说他不完全吗？他其实是很完全的。你说这个完全怎么说呢？打个比方，你刚生下一个婴儿，人家说，哎呀，这婴儿好可爱哟，真是啊，四肢健全呐、啊！这婴儿有什么健全呐、啊？人会讲话，他不会说， 人会走路，他不会走。还要人喂着他吃奶，你说他完全吗？其实他是完全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能说亚当不完全，对不对？他像一个完全的婴儿一样。其实他不止婴儿，他不只是婴儿，其实他能够去称呼神把他带到他面前的每一样东西他的名字。其实他某一种角度来讲，可能就分别三样的知识，就生命的角度来讲，他像是一个婴儿一样，像是一个婴儿啊。那所以他不是不完全，我讲这话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用简单的话说，他是单纯，不分善恶，他不知生死。但是末后的亚当却是怎么样？却是一个成熟的生命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而且说积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这一个末后的亚当里面存着。但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啊，神啊，他也真是，他也不能跟人解释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认识到这一点，真的我们再看到这一位神的时候，真的正如同诗篇所说的，要按着神的本性，按着他大能的作为，按着他的大德，不但是赞美他，要先认识他。你认识他了，你才会赞美。很多的时候，今天我们的赞美啊，赞美赞美，到底神好在哪里？其实真并不真的懂多少，是不是？尤其刚得救信主的，好，对是好，但好到哪里？其实模模糊糊的。当你真认识他的时候，那赞美是里面涌出来的，啊，不是靠着在这边唱啊唱啊，哦，大家像唱那种什么流行歌曲、热门歌曲的那演唱会一样，哇，唱的也是很感动啊。不，那个真正的赞美是从里面涌出来的，要按着神的本性认识他，按着他的大德赞美他，要求主的光照，求神的怜悯。真是不要在圣所的外面，在幔子的外面去猜测这圣所后面的一位神，以为他是住在黑暗里，其实你才是站在黑暗里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这一位神啊，宣称我是照光又照暗，我是平安又降灾祸，他是一位创造万有的神，一位照光又照暗的神，一位施平安又降灾祸的神，一位不逃避责任的神，一位负责到底的神。这个降灾祸，我跟几位同工讲了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又造了恶，我又创造恶。但是呢，那个恶不要把它想到邪恶的这概念啊，就如同光明与黑暗，黑暗是光的亏缺，善恶，恶是善的亏缺，神允许善的亏缺。是，但神敢这样宣告，他负责到底。其实所带来的不是疑惑，而是更安慰啊。因为你知道这世上一切你以为发生的邪恶，发生的灾难，神都有他的心意和计划，这是一个安慰。尤其我们在做轮椅义工，也就是在镇江，那小孩子生下来就是肌肉萎缩，坐在椅子上，你把他头一掰，然后扶他起来，倒下去，十几岁。我去年看到的他，今年不知道还在不在了，我下礼拜就要去。如果在无指望中，天哪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但这个小孩，你跟他讲话的时候，我去年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前年看到他，他还做能做的，去年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就这个样子了。跟他讲话的时候，基督徒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喜乐。他的妈妈在旁边讲啊讲啊，我们在帮他配饰新的轮椅啊，嘻嘻哈哈笑得可开心了。小孩子很聪明，所以他坚持要到学校上学，学校就帮他特别安排，跟校长讲了，就这样让他去上学，他也在上学。 学校的师生都在看着。后来校长说，对这一位到跟他的妈妈，也就是一位姐妹说，你能不能跟我们全校的老师400多个人，我们开一次会，你来讲讲你为什么会这么高兴，这么快乐？他说，我因为信耶稣，就是这么发生了。连人看着都奇怪，这么一个痛苦中的小孩怎么在那里嘻嘻哈哈跟人讲话，他的妈妈的爸爸在旁边嘻嘻哈哈跟人讲话。真的是，当然孩子心痛，但是却又满了喜乐安慰，从他的痛苦中我们找到安慰。真的，神做事不一样。但人年幼无知的时候，神从不为自己辩驳，因为他知道，就算他为自己解释、为自己辩驳，人也不会懂，因此神就默然不语。等到你自己长大成人的时候，你自然会明白，而等你明白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当用怎么样的话去感谢这一位神，所以你也默然。如同诗篇所说，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这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是的，罪曾经使我们与神隔绝，但罪却绝不能使神与我们隔绝。罪曾经使我们与神隔绝，但爱现在使我们归回。主他来到世上，用自己的血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把我们引回到父的面前。我们曾经离开，但现在归回。若不离开又怎么归回？若没有被掳去，又怎么能知道神在恩典中的自由有多么的可贵，是要用生命的代价而自由的吗？是的，我们曾经离开，我们现在归回。说不同的是，我们离开的时候是孩童，归回的时候已经是大人了。正如那些被掳归回的人，他们所献上的诗歌，让我们来一起来读一读好吗？
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人中的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满地的河水复流。
真的是像做梦一样，有时候想一想，真的就像做梦的人一样。是的，这两棵被安置在伊甸园中间的树，可以说是神在他丰盛的恩典中，为着按照自己形象所造之人的预备，以致在这恩典中至终得以拥有神的形象与样式，可以真正的在神的生命信心中有份。初造的亚当单纯，不分善恶，不知生死，虽然取得了分别善恶的知识，却没有行善止恶的能力，以致必须离开伊甸经历许多。是的，神说，我造光又造暗，我是平安又降灾祸，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。诸天啊，至上何地，穹苍降下公义，地面裂开产出救恩，使公义一同发生，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。是的，神是一位不逃避责任的神，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到底，在他的全知全能全爱中，他预备这一切，也成就这一切。是的，在神的全知中， 他知道在生命的实际里，人若不经过死与死，就不知道生命与良善的价值，而罪与死终究要成为人的危险。这就如同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最终至终要成为这个人的危险。在神的全能中，他预先为人准备了一条在恩典中的道路，就是一条由分别善恶树通往生命树的道路，一条从大水中经过的道路，一条受苦的道路，一条蒙恩的道路，一条与我们有益的道路，以至于人经过在虚空之下的叹息劳苦，而得以真正的脱离败坏的辖制，长大成人，而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。是，正如一个学习游泳的人，他必须进入水中才能学会游泳，以致水可以不再成为他的危险。在神的全爱中，罪虽然使人与神隔绝，但罪却绝不能使神与我们隔绝。罪曾经使我们与神隔绝，但神的爱现在使我们归位。是的，神的儿子为我们开了这一条有心有活的路，把我们引回到父的面前。是的，我们曾经离开，我们现在归位。说不同的是，我们离开的时候是孩童，归回的时候已是大人，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。让我们低头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想一想，神真是这一位全知全能全爱的神，他以何等的爱来爱我们。在我们受造以先，他已经按着我们的需要来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，然而我们却常常不理解，说神啊，为什么你要把这棵树放在伊甸？哪知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那我们自己开口在神的面前祷告，祷告之后请明灯老师给我们带领一个总结。